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把陈能锦牧师请到我们的当中。其实上一次呢，陈牧师在跟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呢，正好讲到马太福音25章最后一个比喻，就是耶稣讲了一个万民受审判的比喻，讲到了绵羊和山羊。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他跟我们讲了将来了，当他在荣耀里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他要把万民聚集在他面前呢，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那牧师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比喻的解释，里面所包含的真理啊。其实呢还有一些问题呢，在这里我们也想请牧师给我们稍微补充一点。看到这个比喻当中，绵羊和山羊它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范围，也就是说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应该都是有信仰的基督徒吧。如果他们真的就是说完全的都没有信仰的话，那耶稣会不会就用完全的两种不同的动物来比喻啊？比如说啊，山羊和狗，或者是说啊，山羊和老虎。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用分了嘛，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不同品种的，对吧？那直接就可以划分出来啊，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就好像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绵羊和山羊好像就有一点不好分了。如果我们不是养羊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分呢。我们因为不专业的人，他们一看就是羊嘛。那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跟从主的这一群人当中，到底谁是真正的跟随者，都是看上去是跟从主的，但其实是不同的，是这样吗？
按您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我都是基督徒，绵羊山羊都是基督徒的话呢，那为什么如果我没有去这样子去关爱那些饥饿又口渴又什么的，我的结果会是到熔火里面去跟魔鬼撒旦在一起呢？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能够去解释这个了。他的那个结局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两个分得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是永生，一个是到熔火里面去，还说这个是为魔鬼和跟随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熔火里面去。
那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只要我做好事啊，我帮助了别人呢，一心向善了，那我就可以去天堂了。这不就等于说我不用信耶稣我也可以去天堂，因为只要我去做好事，而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还没有给那些口渴的人帮助他们，你们有的时候做的还不如我们好，你们是不是就是一定下地狱呢？
我想那个做这样子的所谓善事的人，或者说这个善行为的，不是单一决定他是进入永生的条件、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们行很多的善事，甚至他们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他们行很多的善，但是呢，这个的善行不是唯一决定他们能够进入到永生里面去。无论是哪一些的人，他们能够去关心这些穷的，在监狱里面的，他们就能够进入到永生里面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基本上不需要救恩了，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嘛，一个人做足够善行就 OK 了。如果是山羊绵羊都是基督徒的话呢，也会有他解释不了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的比喻里面呢，确实有他那个困难的地方、选择这样子来解释，就是说绵羊是那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有这样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会这样子去关心那些其他的 那山羊呢，基本上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他当然不会去关心那些基督徒你受什么苦，关我什么事情啊？你该死的你是个傻瓜，你去这样子受苦。那他没有这样子的关心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子关心，基本上他没有这样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信仰，他当然不会去这样子去关心那些基督徒他怎么样受苦，根本就不在他的 心思里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绵羊，或者说我们都觉得如果世人都在这个绵羊跟山羊里面，那当然有些是绵羊是有耶稣基督生命，是称为基督徒也真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他们会这样子来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其他的教会里面那些缺乏的人的需要，那这个是自然的一种的生命的流露。那但如果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用的不好听的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他的生活行为里面，那可能他就不会留意到他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基督徒，他会有这样的需要，他会去关心他们，他会去在缺乏的时候给他们有补助他们，或者是为着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会关心。那当然如果是他们基本上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当然他是不会进入到永生里面去，因为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理解的，如果说绵羊跟山羊，或许有些人是会觉得都在一起分不开来，但是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确实有些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绵羊，但是没有真正领受生命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把他们分的时候呢，就会看得出来到底他们是山羊还是绵羊。
谢谢牧师啊，非常耐心的再一次给我们就这个比喻做了很多的补充。那今天其实我们请牧师来呢，给我们讲另外一个新的比喻啊，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8章21至35节的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那在这里呢，首先就记载了彼得啊来向耶稣提了个问题，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我如果饶恕他7次可以吗？耶稣说呢，我对你说呀，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于是呢，耶稣就带出了这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那在算的时候呢，有人就带来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所以主人就说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个仆人就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的。那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呢还是免了他的债。那个仆人出来呢，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伴，是欠了他10两银子。在这里呢，我们大家要知道，他欠主人是1000万两银子，而他的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但是呢，他却揪住这个人啊，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也是央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啊。那他不肯，还把这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呢，还下在监狱里，等他还了所欠的账。那众同伴就看见他所做的事儿了，就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呢，就把他叫来了，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啊，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就大怒，把他也交给了掌刑的，而且要等他还清所有欠的债。那耶稣最后说呢，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就请陈牧师呢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耶稣的这个比喻。
很高兴再次能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神的话，特别是耶稣所讲的比喻。 啊，耶稣讲比喻往往就好像讲一个故事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来明白里面的意思，特别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或者是一些慕道的朋友，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尝试明白耶稣所讲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比喻呢，就是关于饶恕的一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因为他的门徒彼得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呢？如果饶恕他七次够了吗？行吗？那在犹太人来说呢，七这个字已经是可以算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字吧，饶恕七次可能就是表示，哎呀，我能够饶恕他七次，应该基本上我是完完全全饶恕他了。那但是呢，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比喻，就是说听国，好像一个王跟仆人算账。那这里很特别的，耶稣说讲到这个饶恕的时候，他讲天国好像一个王跟他的仆人来算账，就是讲到第一个对象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吧。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到底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来看饶恕呢？那他就说这个天国里面呢，这个王来跟他的仆人来算账。那有一个仆人是欠了这个王呢1000万银子。那1000万银子呢，无论我们用什么来计算，那在当时来说呢，这个是这个仆人呢，是这个数字啊，是他一生都不可能偿还的一个数字，因为是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在当时来说，这些仆人他们一天的工作才一个银子吧，也没怎么能够还得清这个1000万呢。所以这个仆人1000万银子呢，对于他来说是远远超过他自己能力能够偿还的。那这个王要叫他来要算账了，现在你要偿还我这些1000万银子了。那这个仆人就说，哎呀，主人呢，你给我多一点时间吧，啊，给我多一点时间，我会还的。那但是呢，这个王啊，听到他这么可怜呢，就愿意有一个怜悯的心，就跟他说，哎，好吧，那你欠我的就一笔勾销了，现在不需要还我了。那1000万银子不需要还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赦免啊，很大的一个债被免去了。但是这个人呢，他自己呢又跟他的同伴里面呢另外一个仆人，可能也是同样一个主人的仆人吧，但是呢他就欠了这个头一个仆人10两的银子。他也叫他过来，哎，我这10两银子你赶快还哦。这个仆人同伴他说，哎呦，你给我多一点时间吧，也同样的求情啊，在那边求他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慢慢的还。但是呢，这个头一个的仆人就说，不行，必须马上给我还，不然的话呢，就你啊，你的家啊，什么都给你抓进去坐牢，等到你还清了才算啊。那身边其他的那些同伴们看不顺眼啊，就向大主人报告。那大主人来找第一个仆人说，你欠我1000万，我都免了你，你的同伴欠你10两，你都不能够放过他，我就把你丢到监狱里面去吧，你要不还我这些呢，你就别想能够出来。那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要让他的门徒来明白哦，其实在听这个比喻的时候，到底自己是第一个仆人呢，还是第二个仆人呢？在天国里面，这个王有这么多的仆人，第一个仆人欠了这么多，主人都愿意去免他的债，而他却不愿意去免他的同伴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债。其实耶稣是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让我们去想，如果我们能够被天父上帝免去一个自己还不了的债，那我们是否可以去免我们同伴一点点的债呢？那如果我们愿意想上帝来免我们的债， 我们却不愿意去免我们同伴的债。这样子来说，我们其实在上帝面前呢，我们就得不到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愿意免我们的债。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曾经也教导门徒去祷告哦，在祷告里面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会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光说神，上帝你赦免我，我错了，我有罪了，求你赦免我，但是我却不愿意去饶恕我的弟兄或者那些曾经得罪我。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有这么两节的经文，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饶恕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因为我们想天父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饶恕人，天父怎么去饶恕我们呢？这里其实耶稣要回答的那个问题呢，彼得问嘛，我饶恕七次够吗？那其实耶稣要回答的问题，或者说耶稣的答案里面呢，其实不是饶恕多少次，而是彼得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明白过来，他在上帝面前所得到的饶恕是怎样的饶恕，是怎样的赦免。如果我们不意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得到的赦免是有多大有多少，恐怕我们不懂得去饶恕别人，我们也不会从心底里面去饶恕别人。
陈牧师啊，但是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说，在圣经当中彼得是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如果不是我的弟兄得罪我的话，那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不是我们的弟兄，也就是说不是基督徒之间彼此之间有得罪我的地方，我要饶恕的话，对外人是不是就不需要饶恕呢？
在这里呢，耶稣所讲的那个饶恕并没有这样子的分，说这个是对于弟兄，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当然彼得问的问题是我的弟兄得罪我，那可能呢一般最直接的那个的想法就是弟兄嘛，那可能就是基督徒了，另外一个组内的基督徒得罪我了，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但是我想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呢，应用起来呢，我看不局限在基督徒，就是如果说基督徒得罪我，我七次也好多少次都好啊，我去饶恕他。但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得罪我，难道我就不饶恕他吗？或者我 只饶恕他两次最多第三次就绝对不饶恕他了，还是怎么样呢？其实在这里耶稣所讲的那个饶恕，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好像第一个仆人这样子，欠了上帝，我们的罪欠上帝的是一千万银子，是我们自己赔偿不了的，赔不起啊，还不了的。但是上帝却愿意免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免了我们。身边的得罪我们的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他们在我们身上得罪我们的或者是欠我们的，跟我们在上帝一位完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我们所欠上帝的其实根本没得比，没有得比。我们当然我们应该去饶恕身边这些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他得罪我的。因为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计算我饶恕你一次，饶恕你第二次，饶恕你第三次，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其实我怀疑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饶恕。因为真正的饶恕是从心里面饶恕的，那就是说他得罪我一次，我饶恕他，如果用债来算，他得罪我一次，我免了他的债，那他在我身上他就不欠我任何东西了，那个债就是零了嘛。 但是如果说，哎，你饶恕他，但是呢，你还记着那个账，哎，你上一次你是欠我100的，这次你又欠我100，我又饶恕你，你总共曾经欠过我200了，第三次你又欠我100，哎，总共欠过我300了。那如果不是在真正的饶恕他，这个所欠的债总是每一次饶恕都归回零，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一直不断的在计算我到底饶恕你多少次，而且你曾经欠过我多少钱，这样子呢，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的去饶恕对方。所以多少次不关重要，最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曾经是被免去，我们的债是从1000万变成零，我们是否能够对我们那些得罪我们欠我们的，我们对他们说我饶恕你，你对我的亏欠变成零，没有了。如果我们是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无论他得罪我多少次，我愿意去饶恕他，那他在我这边我就不再记欠过我多少次了，那每一次都是零，那就真正的可以去饶恕他。
上帝不用那钱。 天真，只剩不甘心做梦。他能保守你一生，赐你永恒被救。上帝不用那沉重，只剩不甘心做梦。他能保守你一生。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